台湾在7月8号新增加18宗本土新冠肺炎病例，3宗是死亡，创下三级警戒以来最低单日新增病例的例数。累计至7月11号一共有13994宗的本土病例。台湾自5月19号进入疫情三级警戒之后已经是三度延长。指挥中心是7月8号宣布三级警戒将会再次从7月12号延长至到7月26号。但是防疫措施是可以稍加松绑。适度松绑的场所是包括国家公园、风景区等户外景点、室内美术馆、电影院、表演场馆等有条件的开放。餐厅、传统市场以及是夜市、美食街等可以恢复内容，但要有人流管制，并且维持社交距离。9个人以下的各旅团亦都可以出游。中研院院士赖明绍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。
当然是会多少会增加，不过我想是应该是平衡对民生的影响。
赖明绍表示，当然多少会增加染疫的风险，不过他相信在民生影响以及传染性之间必须要取得平衡。他是赞成开放，这个是应该的，不能够完全等到零确诊才来开放，他相信这个是不切实际。赖明绍表示，台湾过去就是为了追求零确诊的名号，而不愿意去正视台湾其实早在去年7、8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无症状感染的隐性传播者。他指出，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当时在彰化地区进行万人血清抗体检测计划，调查发现有8%的人是带有病毒的，但是政府将它是压制下来，认为未有得到许可不得不进行调查，最后只能够舍弃研究，无法发表，十分之可惜。赖明绍说，事实上当时即是已经知道社区是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，彰化仲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，如果在都会区阳性比率可能会更高，但是后来没有办法接触是做流行病学的调查，看看这些人的特定族群分布，比如是移工还是是看护等等，以致错失了及早防备的时机。上个月苗栗移工是群聚感染是爆发，才是令到人惊觉移工是被忽略了的防疫重要一环，如果当时能够是继续进行后续的调查，可能有机会及早锁定移工族的群防疫。
所以大家都说零确诊，一直要保持这零确诊，不愿意去碰这个题目，要把这零确诊。
赖明绍话，所以大家都想要一直要保持住零确诊，唔愿意去碰呢个题目，怕将呢个好名字系破坏。呢个系政治上可能唔愿意睇到噶，佢相信呢个系最大嘅原因，因为零确诊牺牲咗佢哋嘅好重要嘅流行病学嘅研究。一年半以来，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从最早的武汉病毒株演化出是 Alpha 以及 Beta 以及是 Gamma 还有是 Delta 四大的变异株。如果武汉病毒的传染率是一人传三人， Alpha 是一人传四人，这样 Delta 是一人传六人。新冠病毒之所以会变得的是这么快，是因为它是一种拥有自然界最长的 RNA 的冠状病毒，因此在基因复制的过程当中出错的频率亦都是很高，出错就是变种。通常只有小部分比母种更强大的变种病毒才能够存活下来，大部分是变种都是比母种复制能力更差，所以就会消失了。来势汹汹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扩散至100多个国家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7月6号的报告说，具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异株占全美国基因定序的病例达到 51.7%， 已经成为了美国疫情的主流病毒株。而在两个星期前 ,6 月19号 ,Delta 的病例在美国占的比例只有大约 30%， 显见它的扩散之快。台湾则是在6月底在屏东爆出的第一宗 Delta 群聚感染，至7月11号一共是有17个的 Delta 病例，全部都是在屏东。赖明绍说，变种病毒就好像一把万能的锁匙，可以任意开启细胞的锁，让新冠病毒进入了感染细胞症治病。目前 的检测方式就是以核酸检测 PCR 为主，但亦都出现了不少的人是在好几次的阴性之后才验出是阳性的案例。这个是因为新冠病毒在人体里面的量和症状是没有任何的关联，而且病毒量的变化是多端，有些时候病毒是很少量找不到，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病毒量就是大幅增加，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病毒量的增加科学家目前不得而知，这个也是大大增添了防疫上面的困难。拉明少说，如果病毒量是跟症状无关的话，其实很难判断，隔离也都隔离不到，所以如果阻挡 Delta 来到台湾，他相信是相当之悲观的，没办法完全躲挡住。世界已经有90多个国家在6月底的时候都有 Delta 病毒，所以想要能够挡住他觉得是相当之困难。拉明少仲表示， Delta 的传染率是最强，不单止很可能成为了新冠疫情的主流病毒，而且亦都可能永远都要同人类生活在一起，就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，每年都会再来，以后可能每年或者每两年都要打一次新的疫苗。随着台湾疫情三级警戒未解封，亦都令人担心可能造成新一波的 Delta 流行。拉明少认为政府必须要更加加强教育民众，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持续的勤洗手戴口罩，而且要让大家了解到感染风险仍然存在，防疫不能够松懈。而在做疫调的行列，亦即是锁定追踪调查的对象的时候，亦都要加大范围去定义亲密接触者。比如从前是康列了同台吃饭的人，现时要康列全餐厅的人；从前是康列同住的家人，现时要去康列全区的人。尽量做好是疫调，找住是感染者，不要被漏网之鱼去感染其他的人。拉明少表示，病毒和人的战争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隔离，第二阶段是疫苗，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，第三阶段就是药物，用药物直接进攻病毒，想要将 Delta 阻挡关于是关口外，效果就有限，最终仍然是靠疫苗以及药物。他说台湾麻烦的地方就是因为第一阶段的隔离做得太好，所以是没有准备好疫苗，但是疫苗认同国防产业，台湾必须要积极研究，因为台湾在第一代的疫苗已经是落后了，必须要在第二代第三代的疫苗上面做更多的努力。虽然目前市面上的疫苗都是根据最原始的武汉病毒株去设计，但是现时流行的 Delta 病毒株已经不一样，但是仍然是有些的保护效果。当然如果能够研发出新冠药物，就可以有更好的攻击武器去对抗病毒。目前科学家的做法就是从现有的药物去寻找老的药物，是比较省事。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，拉明少认为是有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。他说就好像 SARS 是从蝙蝠跑到果子狸的身上，再跑到人的身上，所以从贩卖野生动物市场和摊商身上都可以发现到这个病毒株，有些人仲是因此而产生了抗体。不过新冠病毒不一样，拉明少说病毒是怎样从蝙蝠跑到人身上呢？科学家不得而知，照例要说是中间应该是经过另外一个动物，到底是什么的动物并不知道，科学家亦都找不到，这个就是一段消失的链接，而且市场里面的摊商都是没有抗体，这个代表着病毒是好像不是直接人和动物的接触。
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这个病毒有一段基因，
拉明少表示，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这个病毒的一段基因是蝙蝠基因是所没有的，所以这一段的基因是从什么地方来，而且它的基因性质又似科学家经常使用的人造基因，而不是在野外动物的基因，这些就令到人怀疑是不是科学家制造的。不过他认为科学家并不是故意是要去制造毒性咁强的病毒来害人，只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想要研究病毒基因毒性多寡亦是致病的机制，因而制造了这个病毒，结果病毒不知如何就跑了出来，就感染了人类。拉明少说这些蛛丝马迹令到人怀疑新冠病毒可能是科学家制造的。 不过现时联合国作足了很多的调查，亦都查无结果，因为必须要中国合作将所有的资料都公开，所以现时仍然是无解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君台北报道。